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2018年的最后一期正在行动节目哈。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来回顾一下2018年的十大新闻人物。那么现在呢，做客我们现场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美国 ACM 电视台周周侃的节目主持人沈杜先生。沈先生上午好。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都说到这个圣诞是一个彼此分享和总结贡献的一个日子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远在美国哈，在圣诞新年期间还参加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也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参与这档节目啊。观众朋友大家圣诞快乐。
好，谢谢您。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来分享一下您认为哈在2018年您最关注的新闻事件或者是新闻人物哈。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也会开通，欢迎大家拨打。
好，那下面呢，我们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节目组总结的在2018的在过去一年里边啊最受关注的十大新闻人物哈。首先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我们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还有马云，不久前新闻的热点人物孟晚舟，还有伊拉克少女穆拉德，这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之一哈。还有金庸先生。还有范冰冰、崔永元哈，那么这两个是并列提到的。还有就是非常有名的阿根廷的国宝球员梅西，以及澳大利亚的LGBTIQ 群体。
可以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人或者是群体呢，在过去一年是经历了很不平凡的一年哈，身上发生了很多对于他们自己职业生涯甚至是世界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一一为大家回顾一下。首先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哈。那我们说呢，在这个2018年一过哈，这个特朗普的这些任期就算是过去一半了哈。那么在特朗普过去执政的一年里面呢，确实也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譬如说我们看到中朝会谈开始，中美贸易开战，以及呢中期选举呢，特朗普说他自己是赢了。那么首先这个就是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在过去执政的一年，那今后特朗普的这个后半期执政中美贸易的这个休战谈判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沈先生。
事实上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吗？我觉得这个中美贸易战吧，现在刚刚才，我觉得开始才1/3。但是美国的优势是，有一些明显的。对于这种不公平贸易，中国在道义上是略微是不占这个优势。而且中国的经济形势也迫使中国想要达成协议。这是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我认为美国可以，让这个贸易更加公平。但是从实际经济面来看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在扩大，这一方面下面还需要观察。但是我乐观的预计，在中近期内，中美会达成一个协议。
那您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过去执政的一年呢？特别是说到中期选举，他说他自己赢了，但是最近也看到哈，他的这个内阁里面有多位部长也都辞职，现在美国政府呢还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您如何看待他过去执政的这一年的表现呢？
美国总统川普自从他2016大选以来，一直引起极大的争论。从这一年半将近两年的美国的经济表现看，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看，川普是弥补了之前美国传统政治以及奥巴马略微左倾政治的一些痛点，为大家诟病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剥夺中产阶级，比如说对待非法移民，比如说在一些保守价值观，比如那个同性恋团体，以及外交上面的一些挫败吧。那么这些方面，川普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角色。对于这部分受影响的群体，比如说 铁锈地带的工人，美国的中下层白人，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甚至包括中国的一些中国人，对川普这方面的政策是赞赏有加。但是同时在美国国内，主流的政治精英派和中产阶级以上，仍然对川普的这种不可琢磨的作风和个人品德，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好转而原谅。首先，他们认为经济的好转是奥巴马最后几年政策的一个延续，并不是川普政策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啊，第二个，他们认为川普的很多政策依然缺乏科学依据，比如说建墙，比如说用纳税人的钱去修建这个美墨边境。然后就是民主党的众议院也控制了众议院，他们甚至准备在2019年继续就川普通俄门展开调查。他们认为，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政治精英认为，川普还是一个政治上的艺术，美国不应该就是把未来交给这样一位总统，所以这双方的分歧依然没有弥合，啊。总的来说是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
嗯，你看到可能这也对将来哈这个特朗普后半期的执政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哈。好，那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听众在等候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上午好，吴先生。
啊，你们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吴先生。来聊一下您在过去2018年里边您最关心的这个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是谁呢？
我最关心的其实看中国，习近平做了越来越好，给中国中华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讲是讲是3亿快14亿人口。不过中国呢，我们不要看什么东西，我们要看它的变化，看它的这个发展，看它的经济。因为还有他已经跟外国做生意，一带一路能够发展。还有最糟糕的就是那个美国特朗普，你看他有20多个部长，有的东西全寸辞职，因为他做的不好，他以为他是做生意人很好。这样子他也欠中国，美国也欠中国的外债，这个股票，所以我们中国就是没有怕是谁，也不欺负是谁，提防中国人民，全世界的中华民族能够不会给人家欺负，我的心里是这样想。
好的，谢谢先生。
我是看好中国越来越好，祝你们新年快乐。
好，谢谢吴先生，祝您圣诞新年快乐哈，谢谢。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所评选的哈十大新闻人物。刚刚谈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德国总理默克尔。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年10月29号的时候说过，定于今年12月份举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他们的党代会上，他不再参加这个党主席的竞选，未来也不会再竞选联邦总理了哈。
那我们看到呢，他在自从担任总理以来哈，在这个国内经济和欧洲难民危机中所做的一些贡献呢，也被亲切的称作是默克尔妈妈哈。但是呢，在今年我们也看到他所在的这个基民盟哈，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所以说到这个他的政治生涯也变得是非常的苦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纽约时报也这样评论说呢，说这个默克尔宣布退出呢并不意外，但是呢对德国甚至对整个欧盟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沈先生，那我们看到这位就是德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理，也有人称为她是欧盟稳定的这个基石，宣告离开了。那您认为对于德国、欧盟还有这个欧洲的难民危机到底都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默克尔之所以声望下降，主要是因为难民危机。那么现在对待难民的包容救助是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的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法国这样经济比较发达的欧盟的轴心来说。但是作为政治家呢，他们应该看到民众的这种情怀之外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民众可能不了解叙利亚内战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政治家应该对地区局势非常的清楚。民众想要接纳包容救助难民，但政治家应该知道这个难民的产生它有复杂的原因，难民里面肯定是有很多相当多的绝非善类。对于接纳难民的这样一个政策，它应该有所预案。 他不应该只是顺着这个民众的情绪做一个顺水推舟。当然我们看到默克尔在遭遇到挫败以后，他也指出解决难民问题主要是要解决难民产生的根源，也就是叙利亚内战的根源，就包括美国对美墨边境难民也是一样，未来可能美国会更加的去直接援助中北美、中美洲， 所以解决难民的根源才是一个根本，但是现在默克尔已经来不及了。欧洲自从那个难民出现了大规模的性侵以及其他的骚乱案件之后，右翼思想开始崛起。我觉得这对于怎么说呢，欧洲经历过二战的欧洲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会更加谨慎的审视这种情怀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对于整个
德国或者欧盟之后的发展，我倒并不非常担心，我觉得这只是他们的一个过程。保守派崛起对于他们的经济发展或者秩序的重建会有一个正向的促进作用。
好，谢谢沈先生，我们电话线上有一位听众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位。赵先生早上好。
哎，你们好，同志们好。哎，这个听众好，还有这个嘉宾周先生，沈先生，
沈先生，
沈先生好。 这个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这个新闻首先是一个东西，是一个在新闻自由之下发布的一个新闻，和一个非新闻自由发布的新闻，这两个东西呢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在这个我们大陆时候呢，他把这个新闻定义成事实新闻，这个当中呢就耍了一个大的滑头。一个新闻呢，它不可能上来就是一个事实的新闻，它只是一个 这个人们关注关心容易传播的一个新闻事件，也就是简单讲它是一个消息啊。这个新闻这个消息呢要通过以后的不断的挖掘深入，可能报道新闻的时候是一个内容，可能到最后得出的结果可最前面的新闻内容可能是大相径庭，都非常有可能。所以新闻呢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内容，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首当其冲的这个新闻应该是这个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公平之争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争议，他的新闻人物应该讲以川普这个为主。那么现在看的非常清楚，就是他的目的呢是最终目的按照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呢是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这样以后呢就会达到一个比较相对的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这是第一个我认为这第一，这不是第一个，我说的这个新闻呢是一个圆桌新闻事物啊，这个不好说是
哪个第一哪个第二，我把它放在第二，有一个就是英国的这个事务，像这个美国关于脱欧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整个欧洲几千年的争议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彻底解决，因为它没有很多地方呢确实有非常大的分歧，但这个就像嘉宾讲的，这个不是最关键，但是我认为它确实是一个新闻。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认为是习近平对中国的新疆实施这种集中营的法西斯管制，并且呢逐步向实施到中国各个地区，这种呢我认为是一个重大一个新闻，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倒行逆施的，非常不好的一个新闻。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由于女士叫董瑶群泼墨这件事情，她从自己的一个个人行为激起了大家对习近平这样的统治方式的进行的反思，也包括改革开放的反思，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呢是杀国记者被谋杀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重要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霍金作为一个我们这个人类知识界前瞻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么一个科学家，他的去世呢是我们关注关心的一个新闻。需要新闻记者去发掘很多新闻之后内部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我认为就是金庸先生的这个过世，因为他在我们华人圈子确实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大家非常关注这样一个件东西。还有一件事情，我认为就是说美国2018年通过了2019年的国防白皮书，那么这些东西就为美军的这个增加了这个国防的这个能力和自卫这个能力， 包括在将来可能发生的对峙当中的这个压轴的是这个作用， 我认为它起到了一个非常警示的作用，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加注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今后的行动呢，它的底线我们大概能看到一个大概的所然。另外一个东西呢，就倒数第二，我认为呢还有一个比较关注的新闻，就是中国的这个间谍企业华为在全球的这种垄断发展被大家看清楚以后所受到的抵制，那么引起的后果有很多啦，很多，当然也包括这个孟晚舟女士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比较我关注的新闻。最后一个新闻，这个不是我们人，最后一个新闻呢，它是一个猪，也就是中国的这个猪瘟这个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大家非常高度的关注，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以及对国家的这个出口和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东西呢，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而它的这个发展跟我们以前这个 SARS 它有通病，都是由于这种作为不高的情况之下，由于人为引起的这个自不能是自然了，因为这个 SARS 的东西虽然有自然，但是我们如果做得好的，我们完全可以避免。所以我把这个猪放在最后一个新闻人物里面了，这是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好的，谢谢赵先生哈。
再见。
好，那赵先生总结了他心目中非常详细的十大新闻事件和人物哈。那么同时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93来分享一下您在过去里边最关注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好，沈先生，我们下面把目光是转回澳大利亚国内哈，因为这一位上榜人呢是我们的澳大利亚新总理莫里森。说到这个澳大利亚政坛呢，在今年八月底的时候是再次上演了执政党党内的逼宫大戏哈，于是呢就诞生了我们这位的新总理斯科特莫里森。那我们说有新人上位就有旧人下台哈，当时我在想总结总理的时候是选特恩布尔呢还是选莫里森呢，但就想到这个就是莫里森承前启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因为关系到明年的话2019年的联邦大选，所以说最终呢我还是选择了莫里森哈。在这儿可能跟您要说一下哈，因为您就是远在美国，对澳大利亚政治可能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哈。其实呢在我们澳大利亚三年一次大选啊，在11年里面已经经历了五位总理了。那想请问您的问题是，那您认为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频繁更替是阻碍政府效率的绊脚石呢，还是说是避免政府决策僵化的一个良性调节呢？
这个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频率呢，可能因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人口、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吧，可能有所不同。可能澳大利亚远离各个大洲，然后它的幅员辽阔，但是人口并不多，据说只有2400多万。那么它三年举行一次大选，可能也是它的历史传统。我觉得如果是三年的话，那么12年11年多是吧，五位。我不知道，就是那么如果看澳大利亚社会的稳定程度来看，可能也不算是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个莫里森我还是研究了一下，他偏一种保守主义的观点，那么也跟目前全世界的这种保守主义啊逆全球化的思潮兴起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吧。
好，下面我们关注的人物呢是阿里巴巴的马云哈。
因为在今年9月10号教师节这一天，很多朋友也看到了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呢也正式宣布一年以后要辞任董事局的主席，要回归教育了。其实说到马云的经历，从马老师到马董事长再回归马老师哈，我们也想问一下沈先生是怎么来看待马云在事业激流勇进时不断退居幕后，而且到现在可以说是全身而退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马云，无论是马云还是阿里巴巴，我认为就是到了他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不是他个人的能力或者个人的魅力能够决定的了。马云能够阿里巴巴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他取得了支付宝的金融牌照，这一步是别的互联网企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且据多个消息来源，在阿里巴巴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就是政商两界，或者简单说吧，就是跟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得到了政府内部人士的大力的背书，才有现在的地位。那么马云可能他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比如说成立湖畔大学啊，组织各种各样的相当于读书会或者由经济 资本开始介入到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那么在这样一个关头，就是在习近平上台六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气氛也越收越紧，对资本的约束也非常的严厉。这个时候他急流勇退可以说是一种明智之举，让他能够全身而退，也表示背后可能达成某种默契吧。
嗯，沈先生，我们说你继续说。嗯，请说。
就是至于说马云的离去给予中国企业如何传承怎样的启示，我觉得马云的阿里巴巴如何传承现在还不太清楚，现在并没有大规模的报道说他的儿女啊或者是什么人可以接手整个阿里巴巴。
嗯，
甚至以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目前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特别是像他这样，其实从发展一开始就获得了政府支持和参与的这样的企业来说，甚至不排除部分的国有化啊、这样的趋势。
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电话现场有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
好，大家好。
嗯，您好。您在过去一年的话最关心的，您说一个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是什么呢？
我关心这个世界新闻就是嘛，中国现在呢它发展这个野心越来越大，这个霸主越来越大，好像公海啊，霸公海啊，邻国啊，霸占邻国这个土地啊，还有支持这个 IS 啊，支持伊朗啊，这都是不正常的。我就担心了以后呢，就发生这个战争在这个东海，这个是大战争。为什么美国要制裁中国呢？就是这些问题，他就制裁中国啊，所以呢，中国又不赞成、不同意啊，还要不啊继续下去呢？以后呢，这个战争的就会发生在这个东海那边。谢谢大家。
嗯，好，谢谢张先生哈。刚刚几位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给出了他们所关注的不同点的2018年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新闻人物和事件哈。
嗯，
那就是我们总结的这十位人物呢，也是从政治、经济哈、文学、体坛以及一个整体人群的角度呢来评选当初。那我们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哈，
各花入各眼。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23来分享一下您心目中最关注的2018年的十大新闻事件或人物。好，沈先生，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华为的孟晚舟哈。
嗯，在12月1号的时候，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为涉嫌美国对伊朗制裁，在加拿大被捕，面临引渡，那么也可以说是引发了中加外交风波。这个节点呢，很敏感，是在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华为高层被捕，您认为是独立事件，还是美国在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谈判桌上的先发制人？还有包括威胁国家安全、担心技术赶超，封杀华为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我认为一件事啊，它的如果说它发生的真正理由，可能有好几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啊谈判的当天，他被捕呢，是一种巧合。因为美国在之前几个月就已经发出了向加拿大发出了引渡令，但是也存在着部分美国政坛的人士呢，他知道这个事儿，就在那一天，进行抓捕。也可说他是巧合，是因为孟晚舟在那一天在加拿大转机。如果你说孟晚舟也跟美国政府串通的话，这就太不合逻辑了。所以从他转机的时机来看，他是一个巧合事件。但是同时这件事也对于中美贸易谈判显然是形成了直接的影响，在客观上是造成了一种先发制人的一种策略，让中国接下来就步步都比较被动。至于华为威胁是美国是担心华为的技术赶超还是威胁国家安全，我想是这样。作为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作为一种商业社会的竞争关系，显然是觉得自己的技术领先，就是每个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很多国家的技术，比如日本的汽车也好，欧洲的通信也好，哪怕是空中客车啊、电子啊其他的技术，如果你不威胁到国家安全， 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倡导者的美国，也没有理由说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去封杀一个企业。现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封杀一个企业，而且 FBI 或者美国其他的情报部门也已经掌握了华为在一些设备里增加一些多余的器件啊，进行技术监控的一些证据，并且华为本身也不讳言给世界其他很多国家提供了全面监控民众的这样的设备和技术，所以西方社会对此有警惕，那是非常正常的。如果说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国，仅仅是美国来封杀华为的技术，那么可能是美国出于妒忌啊，或者是害怕赶超。那么还有英国啊、澳大利亚呀、日本呀、新西兰呀，甚至其他更多的国家也表示担心和跟进。那么华为这边肯定就应该反思了。
嗯，
所以我觉得美国显然是肯定是会担心华为的技术赶超，啊，而且再说一句，就是华为的这种技术赶超也是在早期，美国或者思科对技术对华为怎么说涉嫌抄袭美国的技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发生的啊，所以现在华为就是遭到了全球的封堵也是一种必然。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啊，你好。
哎，你好，张先生。哎，您在过去一年里边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人物是什么呢？
我是要讲说这个事无巨细的，这个新闻有大有小，
嗯，
但是在个人来讲啊，我是觉得网络时代已经进步到网络时代了，
嗯，
所以啊，小事情真的会影响你个人或一个未来的也前途。所以网络现在很发达，所以我现在大家都讲到很多了，我现在在讲一个，就是台湾九合一选举。这次的选举啊，让人民觉醒了，所以这个台湾这种选举的制度，就是地方所传承下来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如果大家都是为了选票，而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
嗯，
政治意识太高了，把人民的生活，把人民的生活幸福放在最后的话，最后这个民主政治是走到绝路的，所以这点很重要。还有中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啊，对大家都不好，应该赶快终止，对不对？这是两件我最关心的。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哈。刚刚张先生也特别提到了网络时代的一个飞速的一个改变哈，那可以说网络时代也打破了我们信息传播的传统的方式哈，可以说我们普通人拿手机一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突发新闻事件现场的一个特派记者哈，真的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好的，沈先生，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讨论中来哈，那下面我们要致敬的是金庸大师哈，我们跟大家聊一下武侠。我们说武侠呢也被称作是成人的童话，那么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一代武侠小说的泰斗金庸先生呢，生前可以说是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自由无拘无束、充满幻想的一个武侠世界。那来聊一下，那您最喜欢的金庸作品，还有他笔下的人物是什么呢？
啊，好的，说到这个金庸及武侠小说成人的童话啊，我非常的感慨。
嗯。
这个对于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这个理解，我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很多年才真正认识到。在上中学的时候，我都没有认为它是童话，所以也是非常的感慨。对，金庸是可以说是其实好几代中国人的一段，怎么说，一段情怀的寄托吧。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我第一次接触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之前还有一些，对武侠小说有一些轻视，但是自从看了他的第一本书，我看的是《笑傲江湖》啊，当时看的废寝忘食，可以说是72小时之内只睡了几个小时，从上课看到下课，然后第一次看书，看纸质的书看了一个通宵，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可能也是令狐冲这个人物，也是我后来看了很多，对《笑傲江湖》的令狐冲， 甚至是看了后面他所有的十五本书，我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令狐冲，
嗯，
因为他就像您说的，他
自由无拘是吗？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啊，非常的潇洒，同时呢武艺高强，但是他又不完全把这个注意力啊，《高笑傲江湖》那本书放在这个武功上面，
嗯，
以及他与任盈盈的那种啊，非常叫怎么来，我不太好形容的那种美妙而又带有一点凄凉的那种爱情啊，当时给年轻的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是塑造了一个心中就是未来伴侣的一个形象，
嗯
啊，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啊，那部书也非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嗯嗯，说到我个人喜欢的话，是喜欢郭靖哈，就真的是放在自己身上的话，说傻人有傻福，人好运气就会好，呵呵，跟这种感觉。好，下面我们也聊一下，一个是中国这个文艺圈的一个事儿哈，两位人同时并选哈，是因为谈到巨星巨额逃税的话，这两个人都要同时提一下啊，范冰冰和崔永元。嗯
嗯。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人关注到范冰冰因为这阴阳合同逃税的问题哈，涉税问题被中国当局勒令罚款了8亿多人民币，这个事件之后呢，中国演艺圈也可以说演艺界是掀起了整治这高片酬的大风暴。您这对这个也是应该相有观察的哈。
嗯，对，
您觉得给我们先会有哪些反思呢？
我觉得通过查范冰冰的什么阴阳合同啊，最后追缴了巨额的罚款，跟一年以前整个中国演艺圈从政治导向来说，对演艺圈小鲜肉他们的虚高的片酬天价的演出合同，从比如说官媒的批判到老艺术家的发声，对这一现象看不顺眼，可以说由来已久。只是在2018年6月份，由崔永元借这个阴阳合同为一个切入点啊，掀起这一场整治高片酬的这种风暴，这也符合中国社会近几年左转消除贫富分化这样一种社会焦虑，再加上习近平的这种左倾的政治，使这种焦虑可以变成一种行动，只是没有想到他是借助崔永元这么一种以爆料的形式，哎，以一个法律的形式，算是比较巧妙吧，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也可以看到，对文艺对片酬的这种限制，已经发布了这种片酬上限，对文艺作品的内容甚至也有更加严格的限制。但是这只是一时的措施，从长远来说，无论是片酬应该由这个市场决定，
嗯，
而我认为这种极高的片酬和小鲜肉的现象，恰恰是因为中国这个政府对内容、对这个影视的这种市场的严格管制而造成的一种畸形。
嗯
啊，我觉得问题其实还是政府占主要部分。
好，谢谢沈先生。我们现在所剩时间不多，再来回顾一个哈，是入选的一个群体，澳大利亚的 LGBTIQ 群体哈。那说到澳大利亚在去年是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那我知道美国啊，对于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经实现了有3年了哈。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美国人对于 LGBTIQ 群体的态度比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更加宽容了吗？
我觉得整体社会不太好说，但是支持的人他依然是非常坚定的支持，他甚至因为川普的保守主义思潮而反而逆反的更加支持，但是不支持的人他也是非常坚定自己的想法。
好的，好，非常感谢沈先生哈，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
谢谢。
那么即将在9点到11点播出的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